秦军两次伐赵都是无功而返，看来这个赵国难打呀。别看秦人实力雄厚，想要平灭赵国也谈何容易，尤其这一次失败的更惨，楚立基手下20万秦军几乎全部葬送了，就剩下楚立基还想抹脖子。众人苦苦的哀求，楚立基也不想死，这才收起宝剑，不敢回咸阳，率领一部分秦军是奔南逃窜而去。赵国军队打了大胜仗了，这总指挥赵豹突发奇想，跟李队商量，军师，现在秦人打了败仗了，士气一落千丈，你我何不引得胜之兵占领秦国的上郡塞，你看如何？光叫他占咱的便宜了，咱不行报复报复吗？李队一听，不可不可不可，总指挥，别看秦人败了，其国力犹雄啊，何况这上郡塞离咱们脚下千里，多有江河阻隔，且没有熟人带路，如何能拿得下来？倘若秦人再联合临湖楼烦诸族合围我大军，我军又如何脱身呢？因此说万万不可呀。赵豹听着李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可他这心里头有点不甘心，秦人一再犯我，若不攻伐之，实难解心头之恨耳。李队一看他下决心非要出兵不可，他就跟赵豹说，这样吧，大将军，我们的大兵在河西扎营不动，上奏君侯，看看君侯是什么意思，您说怎么样？也只好如此。赵豹同意了，马上向赵王雍写了奏章，申明自己的意见，等待王的批示。他真没想到，这个奏章一到了赵王雍手里，赵王雍一看是勃然大怒啊，跟手下的人说，战争者贵在知己知彼也，秦人之所以术法我不胜，究其原因在于他对赵国的地理不熟耳，今我军欲直下咸阳，当无异于痴人说梦耳。更何况我赵虽经10年之变，然力量远不及秦人之一半也，焉可轻言征伐？看来啊，赵王雍对赵豹的建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，马上任命公子赵成之子赵庄速速赶往离石接替赵婴之职，并命赵豹李队班师回朝。在赵庄临行前呢，赵王雍特意把他叫在眼前提醒他，离石乃是至关重要之地，汝务须谨慎守备，以保万无一失。赵庄连连点头，马上动身是赶奔离石。再说赵豹等人接到赵王雍班师的命令，即刻班师回朝。赵王雍为了祝贺这次胜利，所以特为降旨在重台院是盛排宴宴以示祝贺。这重台院数座重台啊，从白天就是彩旗飘飘，敲锣打鼓，又放鞭又放炮，热烈祝贺呀。赵王雍换了一身吉服，是居中而坐，率领文武百官祭天告地，焚香再拜，而后降旨上台宴宴，喝着重台酒，听着美丽动听的音乐，众臣是高高举起酒杯，频频祝贺。但是明眼人看得出来，这场战斗赵军死伤了数万人马呀， 虽然说五座丢失的城池收复了，但也元气大伤。赵王就那么甘心吗？就喝顿酒就结束吗？绝不可能，肯定还有下文分解。哎，这些人还真就猜对了。宴会举行结束之后，赵王雍正式在重台理事。原来他这一整天都是笑呵呵的，唯独了到这时候，就见赵王雍是满面的严肃，吓人呢。文武百官排列在两旁，都不敢大声出气儿。过了一会儿，赵王雍首先发言：“赵豹何在？”赵豹已经点到自己头上了，赶紧出班行礼：“臣在。”老爱卿啊，这次你身为大将军，到西部增援，可以说也立下了大功。然在最后的关头，你要命令大军攻伐秦国，直取咸阳，有无此事？臣曾经上表请示过君主。赵卿，就因为这件事情，就说明你不知己知彼，枉为大将军。你一向以稳健老成练达著称，怎么老了老了你这么迟钝呢？难道你就没想过吗？秦国虽败，实力未伤，我赵虽胜，元气已伤，如果轻言伐秦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想过吗？赵豹一听啊，王的话风不对劲儿，赶紧认错：“是是是，臣接到国君的手谕，所以马上班师回京，并未冒进。”这还不错，你并未一意孤行啊，说明爱卿老了，上了年岁了，某些思想有些迟钝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呀，回到元郡养老去吧，你这相邦一职由旁人取代，为了表彰你最后立的大功，赏金千亿，地一千亩，荣归故里去吧。不见赵豹一听是冷水泼头啊，没想到君主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他截止了，虽然表面上受了奖励，实质上把他相邦的位置给拿掉了，这也是变相的处罚呀。那么赵豹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心灰意冷，心里不满意，但是不敢表露出来。一想这也行啊，得了赏赐了，有了钱了，有了地了，我也该养老了。所以跪倒谢恩：“臣遵旨照办，谢国君的赏赐。”然后站起身来，冲着左右一鞠躬：“各位，大家好好的认识，我赵豹回元郡去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再见。”“
再见吧。”
他转回身来是老泪纵横，没想到干了这么几十年的兢兢业业，到头来被截止了，换句话说被革了职了，见着乡亲们怎么抬头啊？他心里堵了个大疙瘩，但是不走也不行。就在当天，赵豹打点行装离开了邯郸，回归元郡。其实这个结果是不错的了。赵豹走了，咱们书接前文，处理完赵豹的事情，赵王雍提高了声音：“赵英何在？”赵英一听吓得一哆嗦，心说：“我把离师丢了，伤兵损将，后来听了乐毅的话，也立了点功， 不知道王能不能饶恕我呀。他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了，白天吃饭饮酒的时候他是勉强装着没事，其实心里头乱作一团。这会儿一听王指名点姓叫到他头上，他两腿直颤，赶紧出班行礼：“臣在。”赵英，我命你率兵镇守离石，你肩头上是千斤重担，也说明寡人对你的信任。结果如何呀？你把离石丢了，就为了援救离石，寡人发动全国之兵力啊，这才转危为安。我且问你，丢失离石，你该当何罪呀？扑通，这赵英就跪下了，一头触地：“国君，臣罪该万死。”赵英回头看了看赵英的父亲赵燕，赵燕也是托孤的老臣，在旁边站着。他不理赵英，问赵燕：“老爱卿，你说你儿子该当何罪呀？”你说这要命不？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？但是儿子犯了罪了，众目睽睽之下也不能袒护他，所以赵燕赶紧出班跪倒，往上施礼：“国君呐、庶子不可教也。既然他打了败仗，丢城失地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我要求国君公事公办，该杀杀，该剐就剐。”好，赵燕呐、算你明白，归班站立，谢谢国君。赵燕站起来了，虽然归班站立，心里他当当当当直跳，心说话完了，我儿子肯定得掉脑袋了。眼见着儿子要被处死，当爹的心里是啥滋味？咱就不必多说了。赵英在那跪着一听，完完了，肯定得掉头了。就听赵汪庸说：“赵英，连你父亲都说了，你必须处死。我本应当降旨把你的人头砍下，哎，看你后来的表现还算不错，你听了乐毅之言，转败而为胜，也算将功补过了。尽管如此，丢城失地之责不能不究，故免去尔将军之职，也免去你一切职务，命你率领你的家属赶奔代州去服苦役，贬为庶民，即可离京。”一句话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免，官职全没了，成了白人了。那赵英心里也高兴啊，有命就有一切呀，赶紧往上叩头谢恩，离开了崇台院，回家打点东西，率领三亲六故赶奔代州。那个代州因为离着遥远，又非常的荒凉，到这儿来是无异于充军，但是有命在着，赵英心满意足了。他走了，那么他走了咱不说，再说赵王云接着往下理事，又往两旁看了看：“乐毅何在？”“小臣在。”这个乐毅啊，现在没什么名气，就这次大战秦兵立了奇功了，因此这次开会他也应邀出席。不过呢，他站到最下边，小臣们没有他的位置。没想到赵汪庸点了他的名字了，乐毅赶紧强步起身，走进大殿，跪倒在地：“国君在上，小臣乐毅给您行礼了。先生请起，谢国君。” 乐毅呀，我真没想到我赵国竟出来你这样的人才，在危难之时你能建议赵英保存实力，又能领兵驻守河西大败秦军，可谓功不可没呀，寡人要重重的赏你，多谢国君。这样吧，你暂时先署理田部吏，田部吏乃是九卿之列，至关重要，你要好自为之，等以后一旦打起仗来，寡人再重用于你。谢谢国君。哎呀，乐毅是心满意足啊，他心满意足了，文武大臣纳闷了，心说这田部吏那是李队的差事，李队主持田部吏多年呢，怎么国君一句话任用了乐毅了，那李队干什么去？大伙就犯了心思，就听着国君的下文分解。乐毅站到下边去了，李队的心呢翻了好几个个，心说话国君你可不对啊，要说赏你得赏我呀，出主意收五城断秦人的粮道都是我建议的，你怎么把我排到最后了？而且我干得好好的，怎么把田部吏给我拿掉了？他心里头不满，但他吸收以往的教训，表面上若无其事，是心安理得。那意思你是国君，我是给你跑腿的使唤人，你爱怎么安排你就怎么安排，我得保持着毫无怨言。所以李队在一旁故作姿态，似笑非笑，好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相似。哎，就这个就难拿呀，演戏得演得非常真切。赵王勇的眼光落在李队身上，李青，李队一听轮到自己头上了，赶紧出班行礼参见国君。再看赵王勇满面都是笑容啊，李爱卿，此次我赵取得胜利，秦兵大败，其功都在你的身上，要不是你献计献策，我赵国焉能取胜啊，因此寡人要重重赏你。哎，一听这话李队的心放下，多谢国君。我看这样吧，赵豹一走，相邦之位无人，我就任命你为相邦，你看如何呀？各位啊，相邦就是丞相，关中最大的莫过相邦。连李队都没想到，王队自己真是破格提拔呀。那相位啊，谁不想当相啊？怎么能轮到我头上啊？真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。但他用眼睛往左右一看，朝廷的重臣皆有不满之色，大将军楼缓、重臣肥义、公子成等人怒目而视。那妒忌李队，李队何等的聪明，一想这个职务虽高，我绝不能接受，也许是国君试探试探我的心意，我要欣然领命，遭致众人的妒忌，以后我就没法活了。哎，还得说李队真聪明，听了他哥哥的话了，所以李队扑通就跪下了，以头触地，多谢国君的提拔，无奈李队不够相邦的材料，万难担此重任，请主公收回成命，另为贤者居之，我万万不敢接受，一定不能接受。赵王勇看了看他，李队呀， 我要不封你为相邦，你可有意见？没有没有，主公，您派我什么角色，我都肝脑涂地，绝无怨言。好吧，看你一片诚心，不就任相邦也就算了。平身，谢谢国君。李队就冒了汗了，翻眼看了看，心说怎么样？这是王在测试我呀，幸好我没有同意。他这一婉言谢绝不要紧，再看看那些重臣，面上皆有和缓之色。那些人嘴不说，心里想：李队呀，算你明白，算你机灵，算你鬼道，你真接任了相邦，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这些重臣心里才觉得平和。赵王庸想了那么一会儿，非议何在？老臣在。非议啊，既然李队不愿就任相邦一职，我看由你来接替相邦如何呀？非议也是官迷呀，这些年来就是个重臣，始终没登上相位，一看今天国君任命他为相邦，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因此非也没客气，赶紧跪倒谢恩：臣遵旨就是。好，打这一天开始，非就成了赵国的相邦，位极人臣。那么他做了相邦，其他的人无话可说了。赵王庸吩咐一声：大家退出吧。文武百官全退出了，但是他又降旨把李队给留下了。李队心里不明白，打发旁人走了，把我留下要干什么呢？大殿里都空无一人了。赵王庸把李队换在面前：李清，既然你不愿意就任相邦一职，方才寡人反复想过，你就做大公尹吧，暂时先署理大公尹之职，将来再提拔你也不迟，你看怎样？这大公尹这个职务相当重要，原来是韩专任这个职务，现在赵王把韩专踢到一旁去了，把李队给安排上了。尤其是赵国推行新政，什么也离不开大公尹。你说备战需要的东西，你说挖煤开矿百工，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这个衙门。现在让自己担任大公尹，这也说明赵王对自己的器重。